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，礼拜四。今天是40天同心祷告的第38天，让我们在祷告中预备我们的心，来亲近神。请先做自洁，求圣灵充满，穿戴全副军装的祷告。今天的主题是受难周默想之五，降服的祷告。主耶稣荣进圣城，受难周的第五天是逾越节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主耶稣设立圣餐，与门徒立下新约。晚饭后，他在客西马尼园向父祷告，愿父的旨意成就。今天我们从这个祷告来思想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总是希望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我们祷告不是让神来听我们，而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意志完全降服在主面前。如同主耶稣说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在思想主耶稣对父神的降服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两位属灵伟人的祷告以及神的回应。以色列的伟大领袖摩西，因为二次击打磐石而被神宣告不得进入应许之地，他向神祷告祈求。申命记3章23到27节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摩西的祷告是合情合理的，但是神没有应允摩西的请求。虽然上帝赦免了摩西的过错，但他对摩西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儿。被主大大使用的使徒保罗也有祷告不蒙应允的经历，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保罗的请求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保罗的肉体中一直有一根刺，很可能身体上的某种残疾或缺陷，他求上帝拿走这根刺。或许保罗感到没有这根刺，自己可以更好地侍奉主，但是上帝的答案是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上帝没有应允保罗的请求，而他的做法一定是对的。我们从圣经中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到，一些合情合理的祷告、正当的请求，也有可能不被应允。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果效，这并不代表他们是徒劳的。上帝可以使用这些祷告，操练我们完全放下自我，完全降服在神面前，借着这样的操练，赐给我们更深更宝贵的益处，远超我们自己最初的设想。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路加福音22章39到43节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 跪下祷告，说：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他向父祷告说：是你若愿意，这是恳求，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神。最终他的选择是：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主耶稣的祷告就是一种完全向神降服的祷告。所谓降服的祷告，就是将我们的全部意志降服在神面前，先考虑他的意念，然后再考虑自己的意念。即使不能完全理解，仍去完成神的心愿，认定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必须先将心中的至宝置于死地，如同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爱子以撒一样，倘若神愿意，才能叫他复活并加以祝福。这样的祷告就是向神说：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也像是甘愿让种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当我们不再紧抓住自认为好的那些事物，天父才能赐下他看为至好的给我们。这样的祷告就像一把钥匙，能解开自我监禁的枷锁。降服在主面前，将你所认识的自己交给你所认识的那一位神。那么具体如何来操练降服的祷告呢？请列出你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个领域，比如工作、家庭、孩子、人际关系、经济状况等等。对主说：我将这一切献上给你，请你照你所看为好的方式来处理。当我们这样诚心向神献上降服的祷告后，内心会感觉轻松无比。神也往往在我们向他降服之后，开始在这些领域动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段时间的祷告中，在什么事上你并没有得着上帝的应允，或者他用另一种方式回应了你？在思想那些未得上帝应允的祷告时，让我们记住，祷告不被应允，并不意味着神不回应我们。或许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更深层的回应。还要记得，即使祷告看似没有得到应允，但是祷告本身让我们与慈爱的天父度过一段美好的亲密时光，并且让我们可以更多的降服在主面前，求他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让我们来祷告回应神。慈爱信实的神，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有时候我不明白，以为只有神正面回应了我的祷告才是是的。帮助我在祷告中寻求你，在忍耐和等候中顺服你的带领，降服于你的旨意，也让我看到你如何来回应我的祷告，在我生命中彰显，好让我完全信靠你，不动摇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经历过祷告的挫折感吗？让我们更多的思想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，更多的操练向主降服，更多领会他的心吧。愿主与你同在，度过喜乐得胜的每一天。